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讲五蕴皆空，我们上次念之，因为空啊，还有一种空叫做断灭空，还有一种叫邪见空。所谓的断灭空，就人死了就没有了。说近日一般唯物思想、唯物观点啊，就是认为说这个桌子啊，你看啊，它把它破坏了就没有了，拼在一起它就有。用这个唯物的观点来破它、坏它成空，这个确实是断灭空。就是说，你看这个灯，这个灯灭了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点起的时候就有。他不知道这是缘起，他这个性空、相空，因为性空是有，相空是空。所以空有不二才是真空，因为世间人只看到相空，他不知道性空，所以呢就说灯灭就没有了，就不知道他这个火的相是来自于呢比例来讲，柴、空气还有养分，还有很多的原体就产生火的相貌。如果没有火性的话，相就不会生出来。所以呢，人说看到的这个相，它是个缘起相，它是性，它是永恒的啊。所以呢，地性啊、火性啊、水性啊、风性啊，它是一个性，性是统一的。你比例来讲，我们这个见闻觉知啊，见有见性、闻性、觉性、知性，还有这个性啊，叫性空哦。相空是虚妄的，性空是真实的。真实，你要说地性、水性、火性、风性啊，这个空性、根性啊、实性，它有一个性在后面，性是空体，它是统一的，是八的，并且每个众生都是具足的啊。也就是说一切法的本性是统一的。比例来讲，这个地性跟水性，性是不二，但是呢，它能够生出火出来，它也能生出水来。在没有的因缘情况下，它是火；在没有一个因缘情况下，它是水。但是呢，水的这个性跟火的性是统一的，所以这个性啊是不变的，也就是讲我们的佛性。因为有佛性，能生万法，懂吗？也就是说，你看到世间，只要有名词、有相貌，它都是相空，包含你的念头。都需是相空，因为相空是幻化的，是不可得的。如果你不知道性空，知道相空，就变成断灭见了，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有一个性空，性空是统一的，就是说，不管是任何一个名字或相貌，它这个性空都是一不是二啊，就包括我讲话的声音和你讲话的声音，和你看到的色相，它这个性空是统一的。就是说，我现在讲话就是你在，我现在用口讲，它是性空，但是用耳朵听，它也是性空。所以呢，我们性空是一不是二，是一个人。但是呢，我用口说，用耳朵听，它是两个，知道吧？耳朵不能代表口，它是相空，相空是幻的。所以呢，通过这个相空了之于性空，懂吗？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众生都是一不是二，但是呢，我们所有的众生呢又都是多，就是说我们都是不一样，即一即二，非一非二，就是说所有的波它都是水，水是统一的，但是呢，这个波它是不可得的，它是有存在的，就是、每个众生它有存在，它有不存在。为什么？因为水它是存在的，就是知性，但是呢它又不存在，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波它不存在。所以呢，水它是统一的，波它是不统一的。 所以不统一跟统一是要了解相空跟性空，就是佛性与法性的关系。所以说社会的人呢就执着于呢这个相空啊，不知道性空。他说众生呢这个性是统一，那么说有人讲就是说这个单独的有一个神见，就是有一个神见，那么说我们是被神控制的，这个就确实我们讲外道界也可以说是邪见，就是说你们都没有佛性，有一个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奴隶，那么说我们也有佛性，你有佛性，我们是统一的，因为上帝每个人心中都有个上帝，并且要是一个就是统一的，但是呢你们都没有这个你们都是奴隶，有一个独立的上帝，就是外道，外道界的神界有一个永恒的常界，就是说常界它是独一的每个众生都是美好的，最后是唯一的这个。不过后来这个他一些观点他有所改变，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不要进入到这个堕迷空，堕迷空是要堕地狱的，你像说人死了就没有了，这都是要堕到地狱的，因为你最起码的这个这就是一常体的观点，一常观点人死了没有了这种观点，如果你骨子里面有个人死了就没有了这种概念，那我说这个宁国信神也不能信没有，因为断空见的话，过去讲我们在讲空的时候不要小心进入断灭空或者是狂空，他说狂空呢宁可抱于性命上不可作于念空，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一个邪见空的话也很麻烦，比例来讲知坏为空，就是说人就说虚空知一个空，他说知我们外面有个空，那就是心外求法，外面有空就是说就以空为实，就是把这个我现在看到的虚空呢，这里有个空存在，这里有个空存在。他说我们讲缘起这个相空并不是没有的意思，你讲说水起波，波不是没有的意思，它有无量的妙用他说这个它是体没有自信，就是没有我，就是这个水它是真我，无处不是，我们是统一的，但是呢波呢它是没有我，叫无自性，就是因为无自性就是无我的意思，因为自性是代表我，一切法里面都没有一个真是我存在的吗？没有真是我存在，就是说一切法不管长短高低大小方圆轻缓慈悲里面都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就是不能够呢说有一个独立的空存在，我见的空存在，一个我见空存在就变成一个真空，有个因为你可能说你没有我，但是呢你会加一个我进去了，你无形中加一个我进去了，我这个我呢你自己不知道，但是你自己呢有一个比例来讲这个是空的，你看见一个空，这个空的是没有我的时候，那你讲这个空的时候是谁在讲呢？空里面不是没有我吗？没有我，那么说你认为这是空的时候，那是谁在讲空呢？有个我在里面，所以呢这个我就是把它就是真空了，对吧？有了空跟有碍有障碍，就是空它也是幻的，有它也是幻的，没有自信，这个才叫做呢诸法空相。如果说你看到虚空为空，就是说反正是有变成两个空了，就是说反正是有虚空为空变成两个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哪个是空哪个是有呢，你就变成了有个自信，空有个自信，因为所有法都没有我，所有法都是幻的，那是统一的，但是呢你说有你独立执着一个空，就变成一个空和有，有了空有和有，那我说你变成一个我见，就这样，有这个我见就变成有自信，就是空有自信，有有自信，空有自信就变成两个自信，变成两个自信应该见到空很快乐啊，为什么不快乐呢？ 所以你现在进到这个矿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你一个我在那个地方。我说这个有，你就跟他比例来讲，这个坤大，这个坤小，觉得哎呀，这寺庙好大啊，这个寺庙好小啊。就是说，我在这个很快乐啊，在那个地方不快乐啊。那为什么有快乐不快乐呢？是因为你这个有个时空在那个地方，知道吗？你不知道大跟小，东南西北，它都是一，都是与幻的，它是统一的。只要你不统一的时候，你就会生烦恼出来。统一的时候，没有我的时候，才能够啊、这个完全啊、无碍，就是统一的啊、无我，就是无云界空这个体。所以呢，不能形成一个呢，这个有空存在啊。所以呢，就是说啊，去这个啊邪见空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个他讲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无我的时候，无因没有我性，就是没有自性。他说有自性是什么的呢？就是说有自主，就是说什么叫自性呢？自性就是说第一个是自主，就是、自己啊能够做主的。你发现无因呢啊，他是不能够我来掌控他，证明他是没有我的，就是说。这个色你掌控不了它，对吧？受你也掌控不了它，就是说你想受就受，想不受就受，你想快乐就快乐，想不快乐，他说你不是你掌控的，是业来支配的，证明你掌控不了它。因为如果你里面如果假设有我有自信，你就可以掌控它，因为它没有自信，你掌控不了它。所以呢，这个里面因为自信是可以掌控的，如果没有自信，你是不可以掌控的。因为五蕴是不掌控的。第二个呢，自由性，他说比较自在性，因为有自信，有自信的话它是自在的，可是呢五蕴让你不自在，看到没有？因为只要让你不自在的东西一定是没有自信，就是说你在生活中烦恼痛苦啊，你就说你顶你来讲，就是说你在生活中只要是你在烦恼你都不自在，那是不自在一定是没有自信，因为有自信他一定很自在，知道吧？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不自在，是因为你抓住一个没有自信的东西，知道吧？你把没有自信的当作是自信的。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你不能够做主的一定是没有自信的，只要你不能够自在的一定是没有自信的。那我们这个我们上市为观照，你就可以观照了。所以你打坐的时候，你所以打坐怎么不自在呢？你肯定抓住一个没有自信的东西，就是说你觉得念佛，你觉得念佛念得很痛苦，那你为什么会痛苦呢？不自在呢？是因为你抓住一个没有自信的东西，把它当成是我了，有自信了，所以你才不自在。所以你可以观察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不光是念佛打坐，不光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做任何一个事情，这样你是不能够掌控它的，一定是没有自信的。这样你在那个地方你不能够自在的，你一定是抓住一个没有自信的，把它当作是有自信的我了。所以呢，你在苦苦的在挣扎，这样你挣扎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不放弃它，你在挣扎都没有一点点意义，知道吧？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抓住就像抓住水里的月亮一样，就是一直在捞月亮。他说你捞习惯了，你觉得特有味道，你觉得捞水里有味道，捞久了以后你觉得很自在吗？但是把你一拉旁边去，你就不自在。比例来讲，我们一个非常有钱的人非常有钱的人呢，那突然他没有钱了，哎，他就很孤独。把一个人在牢房里面关了三年五年，出来以后啊，他无所事事，他想回到牢房里面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牢房里住久了以后啊，他喜欢被人一人锁在那个地方的感觉。锁久了以后把他放出来，他觉得没有味道，他宁可回到牢房里去，知道吗？因为他觉得这个惯性的这种锁啊。但一旦因为牢房里面就是说你坐三年牢，你想坐四年牢你也坐不了，因为没有人给你饭吃，不给你衣服穿， 就是说第一把你放出去，但是你做了三年老以后啊，做习惯了，做习惯了以后第四年把你放出去，放出去你觉得无所事事没有意思，还想回到老房子去，结果人家不收你，不收你就很痛苦，知道吧？所以呢，当你惯性你一直在维持着你这种执着，你觉得很快乐，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就是一旦这个延续的这个地方断了，哎，你就不快乐了。所以人孤独的原因是什么？一旦你执着的灯芯离开了你以后呢，你马上就会很痛苦和孤独，知道吧？烦恼。你看那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啊，她一旦失去了那个男人，把她认定以后啊，她就跳江自杀。所以我非常了解为什么，因为她一旦失去了她自己那爱的那个人呢，她自己马上感到内心的空的，知道空荡荡的，她觉得后世上没有意思，她想跳江自杀。也就是说，所有的苦都是因为抓住没有自信的东西。只要你抓住没有自信的东西，那么说你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痛苦，知道吧？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啊，不管任何一个人，你要紧紧记住，只要你不自在，只要你不能做主的，都是你抓住没有自信的东西。他说这样的去遵循你抓住五蕴意为真实，因为是真实实在的。所以我们要上思维观照呢，上思维就是说我们通过心境的这样思维了解一切法没有自信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观察了，你是抓住一个对的东西还是抓住一个错的东西。你的上思维你马上可以观察到，哦，你不需要去依赖某一个东西，已经有了般若智慧的这个照，知道吗？升起了这个观照啊，才能够达到。所以这样讲，就说你的身体也是虚妄，没有我存在，但是呢把它当作有我存在，就等于有自信，而有自信的话你就会烦恼。所以呢，身体叫坚固的妄想嘛，坚固的妄想，四大是坚固的妄想。五蕴跟身体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五蕴是色，就是身体色，有了这个色感官，就是你的这个自信呢跟色产生摩擦的时候，就色色的香就在身上，看到没有？身体所带来的摩擦的时候，就色这个色，这个色不摸的时候，哎，现在为什么女孩子过去的女孩子啊，手上都要拿一个毛巾，一天拿一个毛巾，因为拿着它有触感，知道吗？有触觉，有色感。你手上没有灯一下，他手灯的放也不是，吸的放也不是，他真是不知道怎么放好。哎，搭个毛巾他就牢固了，他感觉一直抓着，是吧？所以呢，就像人一样，把他抓起来呀，他手上只要抓一个灯，他不抓灯他就很难过。修行人呢，他要了解，就是说这个色啊，它是空，没有我的。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啊，你要关照，哎，这个身体是没有我的，是吧？没有我的，那是这个身体有什么现在组成呢？有痛痒，是吧？这个什么地都会显现。而这个痛啊、痒啊、血液循环流动啊，或者是这个寒酸苦辣的身上，它都是没有自信，是没有我的，知道吗？因为没有我，那么说你在打坐的时候，可能这些东西那个墨在跳动啊，血液循环这个气血流动啊，它这里面都是没有自信，没有我存在，都是没有我存在。那说你在坐着的时候，你就要观察到它是没有自信的，不应该对身体，要首先了解身体是一个坚固的妄想，它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无始以来执着于这个肉体呢，叫执着于五蕴，这个受也在自己这个阳跟色产生相应的这个体受啊，那受后面就是想，也在大脑这里面啊。想呢，到了这个分别，到后面行，是吧？行，它这个大脑这里面啊，很多过去的记忆一直往过翻啊，就是对过去的忧患，对未来的牵挂啊，这一直在去行，善啦、恶啦、好啦、坏啦，都是在大脑这里面。然后吃到这个苦，是吧？所以就说这个苦啊、乐啊、感受啦、这一种坚固的执着，为什么对身体，就是说对苦的、对乐的一种执着，对苦的一种嗔恨，是吧？这个贪嗔痴慢疑，是这个这样坚固的非常执着。 所以你有人讲我这个贪嗔痴慢疑怎么出来的呢？贪嗔痴慢疑是因为你色受想行后面产生这个死，而这个死那里面呢又无尽的贪嗔痴慢疑，贪嗔慢疑，那贪嗔痴慢疑呢对他坚固的一种执着，就是说，就是说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贪心，知道？因为这个身体具备了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那就是呢受想行识都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所以向外播放我们暂时可以停下来，就是身体这方面的话，色受想行就五蕴了，因为都是受想行识嘛，都在我们这个念里面啊。那么我们不知道它，如果你了解受想行识，它是无我的，你可以瞬间就可以观察到，哦，我苦，这个苦它是一个受，而这个受呢，它没有自信，就没有我的空的，是吧？那么说这个就是你了解它这个是这个空。那么说这个后面讲的就是说这个受想行识，受有没有性呢？想有没有性呢？我告诉你，受想行识它都有性。那我们就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照见那个见呢，其实呢就是起的你这个这个受想行识的本性，那个本性就是佛性。我那个佛性出来就像太阳出来了，那我说这样你照见五蕴皆空，就是像太阳出来了，自然会显出光明，黑暗也就会消失。也就是说无我，照一些诸法无我的时候，我就化掉了，知道吗？没有了，没有我的真我就会显现出来。那真我是什么呢？其实照见的本体，照见的本体啊，你就可以观察到。所以呢，这个《大般若经》里讲，一切法无自性啊，也一切法没有自性啊，一切法自性空，就诸法无自性。所以呢，这个五蕴啊，五蕴就是讲，就是说这个在是以佛经在很我们讲在这个经典上讲，这个法上来讲的话，这个空有几种空，是吧？就是说比例来讲，这个断见惑烦恼，这个就断见惑烦恼，断思惑烦恼，断无明烦恼。那堕见你要说从这个悉陀含、斯陀含、阿拉含，他说他已经断了见惑烦恼。那么说这个阿拉汉他断了四惑烦恼。那么说四惑烦恼、见惑烦恼，看到一切啊，这个一切法没有我，知道？一切法呢就我空，就叫性空。已经知道了性空，就是我是空的，不存在的，啊。他说这一切都是无常的，他们一切无常失掉，一切法都是缘起的。他看到一切法缘起，一切这里没有我，然后呢，不断地舍出一切法，这句话，然后达到一种寂灭。他到寂灭的时候，达到这个我空，他就证到阿拉汉。所以呢，证到阿拉汉，就是说他这个空呢是小乘的空啊，并不是大乘空。他呢有苦可舍啊，有解脱可离。他说这个里面的五蕴皆空呢，它并不是小乘，是大乘空，大乘五蕴皆空。那这五蕴就是你说后面讲了都有一些苦厄啊，那都什么苦呢？都什么苦呢？就是说《金刚经》里说，都一切众生无众生果度，啊，就是说众生俱叫做苦。他说众生，《金刚经》呢，众生则即非众生，是名为众生；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世界呢，这是一合相，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为一合相。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啊，那实体呢？我们有一个缘起呀，或者无常啊，或者是无我啊。那么你这样观察的时候，可以能有的就是大乘五蕴皆空，有的呢就是小乘啊，这个人我空，人空我空。他没有证到法空，证到法空的时候是一切法没有自信的时候，连我都不见你的时候，恰恰是见到自信啊， 相信的事情，就《金刚经》里说的那种话，就是度一切众生无著，在我们这个净土方面里面显得很清晰。这样的净土，我们的净土方面，我们可以显示了什么叫五蕴皆空。比如说阿弥陀佛，这个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他说他的寿命是阿弥陀佛的寿命，光明是阿弥陀佛的光明，境界是阿弥陀佛境界，就是说你所有的时空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啊，都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那么说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没有了，但是你有自己在，就是说不舍世界不离世界，就是说不舍得这个世界也不离这个世界，就是说不舍寿命不离寿命，因为是佛的无量寿，无量寿就是所有法界的寿，寿命的自身是不等的，寿命生命是不等的，但是众生每个寿命都在不等的体里面显现出来一个寿，我这个寿是空的，但是寿也不灭，就是他说这个相是空的，但是相是不灭，境界是空的，但是境界不灭，因为佛的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的境界建立我们心前这一念。那我们这一念就是说度一切众生无著的本，就是说你发现你这个念啊，你的世界，你的境界是什么，是阿弥陀佛的时候，是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空而不空啊，空而不空的这个境界啊。所以这上面有个比喻嘛，他说啊，无蕴，他说五蕴于时，烦恼于门，执着于所，真空实相，真空实相，与色力色力无啊。他说啊，他五蕴呢就像一个房子一样啊，烦恼就像一个门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五蕴的房子，就是色受相行识，叫五蕴。五蕴就像一个室一样，烦恼呢，烦恼就像有一个大门，但是我们没有打开这个大门呢，所以就进不出，就进不到五蕴里面看到它的实相。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一个五蕴里面，我们执着于无名为师，所以叫烦恼。一个我见在那个地方跟五蕴呢，把五蕴当作是有我了，所以呢就建立一个大门。他说这个大门啊，这个大门，所以呢烦恼于门是吧，执着，我们执着一个我存在，就像一个锁锁在那个门上面，所以呢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想把这个锁打开，把这个门打开，就是把烦恼打开，然后要找到这把锁是吧，而这把锁打开，这个锁以后门就可以打开，那门打开呢就可以看到烦恼的就把烦恼打开了，就可以看到五蕴之实，就是五蕴之实就是房子。那这个房子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这样你进去就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呢需要的是一把钥匙打开这把锁，是以般若为锁，就是般若是锁，是般若是锁。他说有了这个般若为锁，光法与开锁的方法，就是观照，我们用般若来观照，就像开锁的方法。开锁的方法呢，就是说观照与开锁嘛，就是说锁一打开了，门就开了，烦恼你就可以见到内屋，就可以见到里面的东西，就见到里面的实相了。所以呢，那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重要的这个般若与锁，你要别人不吃持戒忍欲精进禅定，这个都是这个什么叫五蕴，你都在行五蕴，有个我在不吃，我在持戒，我在忍欲，我在精进，我在禅定，都是我在做。但是呢一个我在那个地方，这就是烦恼，就不知道这个持戒的题是什么，知道吧，不吃忍欲精进禅定这个东西，你如果名有个相呢，一个名有个相，你就不知道持戒到底这是为什么要持戒呢，你就不知道持戒到底提示什么东西呢，不知道，你就知道持戒，不知道持戒干什么。所以我们很多人持戒持戒就不想吃了，忍欲忍着就不想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烦恼是吧，他看不到持戒的利益，忍欲的利益，他就得到了一点点小小的利益，就是说惯性利益，摩擦的利益，比如说我手的摩擦它是暖的感觉，哎，好舒服，但是呢你并没有打开，因为你没有般若，知道吗， 所以没有般若六度，你的五度全是魔说，都是在做人天福报之事。如果你要达到这把锁，一关照就能看到你五界的实相。五界实相呢，就是说一切不知持戒忍欲精进禅定，而这些相法，这些相法了，法了，这些相就是法空，它是统一的，不是就是持戒，持戒就是忍欲精进禅定。因为为什么呢？诸法空相，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经过般若打开这个锁，就可以看到诸法空相，而这个诸法空相的这个体呢，就是不知持戒忍欲禅定，包括慈悲喜舍，你就可以看到相空，就是种种庄严，可以看到性空，就种种清净解脱，你都可以看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把般若打开了，可以看到心，看到心的世界，就这个意思，看到心的世界。那么你现在用般若智慧一照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是你心里的世界，都是于幻于空于幻于化于梦于电，就种种这个境界就是心。他说这个心呢，这个心是幻化的，没有我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就是看到内屋啊，看到内屋，就是说你看到内的实相啊。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般若，那你就完蛋了。你做什么事情都在忍念佛，你看看这个多么重要啊！你不是持戒忍欲精进禅定搞了一辈子，但是你没有般若，你没拿到这把钥匙，你不能关照，你不知道持戒往哪里持，你不知道忍欲精进禅定慈悲喜舍六度万分。种种修行一辈子搞苦恨，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你不知道这个什么。但是你一旦有了般若智慧，打开这个智慧以后，你就在运手拈花都是解脱了，知道吗？你稍微走路步步都是拈花了，眼睛看到的都是佛的世界了。你为什么不把这个般若打开，起心动念，眼睛一睁的话，都是这个莲花朵朵，都是无尽的庄严。所以智慧非常重要，没有智慧的话，你行法就很辛苦。所以你有了智慧以后呢，那你起心动念一举一动都在莲花之上，都是花开见佛，都是七宝池八功德水，都是七重南巡七重罗网七重横须贺四宝诸大围绕。如果你没有智慧打开，知道吧？所以智慧活着，所以到极乐世界都是直接见佛，没有智慧都是遍地遗产。遍地遗产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既然不知持戒，功德都具足，但是呢你花不开见不到佛，因为你没有获得这把钥匙。所以呢，大家在闻法的时候一定要都得得到这把钥匙，把这个烦恼门打开，知道吧？这个烦恼门不开就是烦恼。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大家的出家的修行呢都在五蕴这个识里面，是吧？五蕴的，所以我们都在修行了，但是呢没有拿到这把钥匙啊，不能够于法关照，找不到开锁的方法。那法师叫你去关照，关照法师是教你怎么关照，法师呢把这个钥匙给你，就是你得到这把钥匙，这个钥匙是无相的钥匙，不是说我拿一个什么电影给你，搞个房子给你住，然后就在庙里，这个统统不是。我法师上次要给你的是什么？是一个无相的东西，要你心来领受，要你心来领受你才能得到，不心领受我没办法给你，知道吧？所以呢，佛陀给你的是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佛陀给你就是只有除了心领受之外，任何一个办法都不能，它是无形无相的，没有形象的。靠你智慧，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一旦你领会了这个意思的话，那就是像长河大泄呀，就喷不下来一样，整个你过去往昔无量的所有的功德皆是圆满。为什么呢？你无量的修行的善根在一瞬间全部打开，都变成无尽的庄严，就是说现在过去未来全圆满，知道吗？智慧一旦开了以后，那你就像那个长江的水一样，流露不断的智慧就出来了，无量无边的就像虚空一样运转出来了，那你的这个功德真是不可思议。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你不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对它不重视，是吧？所以你要心神领会，领会了以后你就可以享受到般若智慧打开你的迷障，能够享受到你这个 起心动念的功德，知道吧？你可以看到你的心，看到你的世界，看到你的世界，就是你看到万法的实相啊，这个都非常重要。所以般若啊，所以呢，这个实相啊，而这个实相长期闭关在五蕴师中啊，非仅不去啊，不肯去开启发挖，就是发捉它吧。我们不去发掘，不去开挖它，就是说也不知道开的所在和方法，就不知道怎么个开法，也不知道所在处，是吧？我人就是我们要呢，以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去努力的去开启。其实般若不需要努力的，你现在不知持戒，忍于精进禅定，就等着这把钥匙打开，然后你的六道波罗蜜慈悲心的所有的苦恨，云到佛陀的这个法藏中，然后就得到圆满。那如果你要是不开启的话，不开启，那我说你只能够修到什么呢？就是说你不打开执着，你就在执着，是吧？这执着，这个执着很麻烦的。就是我们无蕴的执着，没有，只有智慧才能了解我们为什么执着，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智慧，执着，这个执着是因为，就是说我们一旦你了解了，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管讲的多么啰嗦，你感觉到很啰嗦吧，你不要管这么多，但是呢你觉得很啰嗦，但是你有一念悟了这个道理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就是说你了解了这波罗蜜刹那时间啊，因为我们没有悟到这一点道理的话，你就始终执着你这个我执，知道吧？始终执着我执，就是对于五蕴的执着，对于持戒不持戒仅仅执着，就是对法上的一个我执和对于你的我的我执，有两个我执，人我执和法我执。就是人我执、法我执，释迦牟尼说他善在大地一切众生皆于来智慧德相，因为人我执、法执我不能证得，就用我执跟法执障碍了你的清净解脱和无尽的庄严，都是因为那个执着啊，把你障碍了。你无始以来不能成佛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地方你障碍了。那我们现在要什么？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智慧来破除人我执跟法执，把我执破掉了，你就跟佛陀成为一体心嘛，是吧？然后把法执破掉了，一切法没有我的时候，那就跟无尽的庄严、跟无尽的这个平等解脱都会现前啊。所以呢，这个一旦一破啊，你就会亲自会感受到，这里没有感受到，就证明你还没有破啊。所以呢，一般人一旦破了以后，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啊，在这个，因为他不舍处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舍。你既然执着于慈悲心舍，六道波罗蜜在大乘法义里面它是不抛去的，不像小乘。小乘的这种持戒不知忍于精进禅定，他知道一切无常，他把舍了以后进入寂灭，他就寂灭了，他就进入到三十三天了。但是呢，大乘不是，大乘呢，他了解一切法没有我的时候，他般若打开，这没有我，他知道不知持戒忍于像水里的波浪一样，都是水，这个水就是我们的清净心，知道吧？而这个波就是我们的法性。而法性跟清净这两个，一个是体叫做佛性，一个是相叫法性。而法性跟佛性是八的，所以你在持世界获得了大乘般若以后呢，你不知持戒忍于精进禅定是非常欢喜的，是非常好。为什么呢？这都是他没有我是无尽的庄严，是佛性的庄严呢，跟佛是无二无别，跟十方诸佛同一体的，是吧？所以呢，在持世界你自然就出家啦啊，都非常欢喜，不知人欲都非常欢喜。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没有我，都是自信的啊，这个作用。所以呢，对这个，如果你要是把五蕴师一打开，就发现九层啊被载的这个真空妙理微妙的宝物，你就发现了它， 知道吧？要知道这个时候得大受用，得大愉快，心情好的心情出来，微妙的境界都会显现出来就是任何人也没办法把这种功德说出来，因为它是跟一切诸佛，跟它是心理的解脱，它是一种感受的时候没办法自己的解脱，这种快乐谁能告诉你呢？我讲的文字都是单调没有味道的，就是说但是你能够感受到，你现在感受到那一种，就是说原来这个世界没有我的时候，发现正好是我的心里面的法显现，你发现了我自己忽然的进入到生活它上面去了，知道，这就是说按照我们这样的观察，会有一个境界会出现，境界出现了，就是说你真正的观察一切法没有我的时候，你的清净心就出来了，然后说一切法没有我，正好是随顺波心中的相就出来了，心中的相和心达到统一的时候，你发现在布施的时候在持戒的时候或者你在清净坐的时候，你稍稍的有一点清净的心呢，你就可以感受到是在心上坐，就可以想象到就像水波一样，这个水的波在水上升起，你有这种感觉，水上升起的时候这个波是什么呢？是因为水自己不知道是水，但是有波以后才能够反应我是水，知道吧？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才知道有我存在，然后说因为有我才有这个世界，然后呢这个世界跟我达到统一的时候，这叫做生摩他。因为佛陀呢我们可以想到佛陀的般若智慧，佛陀的般若智慧是三千八千世界成他一念，是吧？三千，这是你信吗？你相信，你信不信？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你要把你有了般若智慧，性空相空显现的水波一起的时候，你在这房子，你觉得这个房子就是心，心就是房子。但是呢，这是我们的境界，娑婆世界只能感受这么一点点，也快乐无比了。那我说佛陀呢，三千，他的眼睛不是用眼睛看，知道吗？他是用心眼出来了，他的心眼是无碍的。他说心眼无碍，三千大千世界的心眼，三千大千的耳眼耳鼻舌身意，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境界是非常的吻合，所以呢佛陀与三千大千世界任何一个境界都是统一的。所以你说佛陀跟哪个佛互相不能见面呢？他跟哪个尊生不能见面呢？他跟哪个世界也不能见面呢？所以佛陀跟十方世界、跟十方尊生、跟十方诸佛与手相勾在一起，一点障碍都没有。但是我们呢，用这个肉眼看，用肉眼看，就是肉眼并没有障碍，知道？所以肉眼能见佛是没有障碍，就是肉眼能见到心，你心就是这个样子，没有障碍。你比方说我肉眼见不到我的心的境界，你现在肉眼就能够见到你心里的境界，就是般若智慧打开以后呢，你就能够用肉眼见肉耳听肉鼻闻，知道？肉，你就用肉这个身体就能感受到，用心来感受到它。原来眼睛看到的，你就马上就会印到心里面去，印到心里面去。所以呢，你就知道这里面没有我的时候，肉里没有我的时候，你用心来会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我们讲就是叫生我他、常那、善摩地，知道？就是生我他，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房子里面感受到一念的我，就是我房子，然后你非常近的非常近的时候，就是我们讲叫正受。什么叫正受呢？正受就是空受，正受也可以说正见叫做空见，正受叫空受，空受空见，是吧？就是说空受那个叫做那个、叫佛受佛见，就是佛受，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坤受坤见的三密之中这叫三密。就是说的那个叫海印三密，就是说您看见了所有的这个空受，就是所有的空受。什么叫空受知道吗？什么叫正受？什么叫正受呢？就是空受，就是说您看到眼耳鼻舌身，看到色声香味触法，它就是空，知道吧？并不是空间的空，知道吧？就是我们看到房子，它没有自信，就是空，是吧？但是呢，在你看到的时候，它就是空受，又叫正空见， 空间居住，你看到一些相是无相，这个界叫空界，看到是相叫空相，有空相界，就空见空相，这个叫正受，正确的正叫正受，我正受就是佛受，所以你坐在这个地方有空见空相的这个受叫正受，所以呢这个正受叫如来受，如来受。那说空相空见，就是说空见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没有我，知道吧，这个见，这个见量叫性，见性是吧，就是说这个性从哪里出来呢，是就佛性，而这个佛性是在哪里呢，就是说因为离现在无自性的那个体，它那个空见见性，而这个见是什么呢，见是绝对的，就是觉得我们名言上讲叫见性，其实上见智无见，就是见自己不离见的时候，那个见就是叫法性，是见它分成两个相，有见相有见性，那说见的相就是说名词，名词就是说这个有见，就是说你现在空见，不是有个见就是空见，而空见的自身又叫性德，叫做见性，就是说性见空见，就是说那个性呢见呢，就是说它是一体的，所以呢叫做桌子是木头做的，这个木呢叫性，这个桌子呢叫做相，这个桌子是什么呢，就是木头做了桌子，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就是见，这个见是什么见呢，有见性有见相，见相就是桌子，见性呢是木头，所以木头叫见性，见性给它，就是说见相跟见性是一体的，不能说我们性成哪个叫，不能说性这个见从心里面出来，不能这样讲，知道吧，没有从里面出来一个见，如果是从出来一个见就变成二元对立了，其实我们那个见呢，它是绝对的，是绝对的，就是说我看到虚空的时候，见性跟见相，就是说这是一个相叫见相，见相什么，是一切法没有自性叫正见，我这种正见呢正好是性，正好是性啊，所以呢见性见相不二，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见性见相不二的时候你就进入到色摩他禅那三摩地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呢就是说您这个就是佛的正受，我们说三世诸佛于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这个就是一种般若智慧啊，这个般若智慧的观照，所以呢这上面讲这个在开锁之时，说什么开锁，就是开锁之时，就是我们讲这哪着这个这个开锁的时候叫做照啊，照开就是照见，照见就是说你把这个开锁叫做照，然后呢把门打开，能看到万物为之，看到实相为见，就是说看到实相为见，就是说一打开以后发现呢没有自性就是法性，他说看到了自己的心，看到自己心就是看到自己，看到万物本性了，那就是看到自己的心，那就是自性，而这个见，这个见不是见到的见，就是说你的就是显见，显见那个时候不痛不痒的那个见，知道，所以我们以种种执着把这个门锁着，所以呢我们的般若妙法不能起作用，我们有了这个般若妙法就可以开我们这个大门。那么说这个般若之门呢，大家知道这个般若的这个体啊，这个般若这个法是要钥匙，那么说观照是拿着钥匙开，那么说这把钥匙无所不开，就是这样的是烦恼都可以把它打开，因为它是专开烦恼的，知道吧，所以在这个世间只要有烦恼，这样拿到这个般若智慧都能打开。那么说那你般若是起什么作用，般若呢是化解执着的，化解执着，这样你把般若拿出来，这个执着就会化解，是吧，所以了解诸法就是心，一切诸法就是空，所以呢这个人说圣者观自在菩萨用般若甚深妙慧， 关到四大结构啊，这个这个粗科叫声音与心理啊作用的这个受想行识，就是外在的色声香触触眼耳鼻舌身啊，即内在里面受想行识这种种啊，这个原生，而这些原生啊，这个没有自信，它即是空，单体即空，所以呢，照见五蕴皆空。所以呢，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就拿般若去打开这个门，发现里面的实相啊，五蕴皆空啊。那后面呢，后面讲斗一切苦厄，斗一切苦厄就是前面讲照见五蕴皆空啊，故能斗一切苦厄。照见五蕴皆空，就像太阳出来了，当然能斗一切苦厄了。因为苦是什么？就是无明分别执着嘛。有了无明分别执着，但是呢，以般若智慧一照的话，那当然无明分别执着就化解了。因为有了这把钥匙，就可以打开执着之烦恼之大门了，是吧？所以呢，谈斗一切苦厄，这个斗啊，这个斗，我们有大乘之斗、小乘之斗，是吧？斗小乘之斗，它有斗法，是吧？斗人，用比例来讲啊，观无常缘起，然后斗生死，对解脱啊，这个斗生死日涅槃，斗烦恼入菩提，是吧？就是说，我们有烦恼断掉，然后有菩提可啊，有清净解脱可取，烦恼跟解脱啊，这个生死啊。生死这个于彼岸这个体啊，那说这个大乘的斗呢是无斗之斗啊，不管是大乘小乘斗，总之是斗脱的意思。那说这个脱是解脱的意思，那说极乐世界就是斗脱。你看，极是究竟的意思，乐解脱之意。那说极乐跟极苦来讲呢，沙婆世界三界为疾苦，疾苦你要永远记住，疾苦三界都是疾苦，我们是沙婆世界的疾苦。疾苦只要你在无明之中，苦以什么为呢？以禅体，就是以无明分别执着为本，就是以无明为本，就是说如果没有无明，三界就不存在了，知道吧？三界是怎么来的呢？三界与善恶念头出来了，但是呢以无明为本。无明呢就是一禅体，知道吗？就是说只要在三界之中，一定是在无明之中，无明是为根本。就是说我们讲正报是地狱，边报可能是畜生，是吧？我们的远报近报，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报呢？我们都在无明之中，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禅体大识之中。一禅体就是说只要你执着于无明，就相当于啊，我们讲把难之一啊。什么叫把难呢？想象篇它就执着于大识，是因为就一禅体，这一禅体就是说它没有善根，它就执着于无明，它是不出来的，是吧？可能呢寿命呢也很长，但是呢它就执着掌控着这个实力世界，所以三界都在实中，都是以无明为根本的。所以我们就是在死里面，一会善一会恶，一直到天堂到地狱，那这是做善做恶。你为什么做善做恶呢？无明嘛。如果你没有无明，那你就是光明，那你就了解实相，你应该是极乐啊。那你为什么有苦呢？因为无明嘛。所以无明就是什么？如果这样的执着于无明的话，你就挺麻烦的。所以呢，我们在善道是以做人的时候，愿意记住，我们做人可能只有一次，是吧？到天上去寿命很大，在天上人很难学佛的，在人道有学佛，在地狱鬼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佛法，或者是父亲父后难，或者是能满阴阳难，或者是四肢生变难，或者是大自在天难，地狱鬼出生难，那这些都是要八难，这是一些八难之人。但是我们要是执着而诽谤佛法，还是说落于边地一层不能行，所谓边地就是我们到佛法的地方，是吧？既然你很善良做善，但是你不知道有没有果报，但是呢你执着于实而诽谤佛法，诽谤佛法，那是等于你无明很重啊。 那说你的正报挺危险的，但是你还是有善根，你有边报。边报可能是人马阴阳，或者是出生，或者是粪坑，或者是什么什么样的。也就是说出生区啊怎么一类都是在边报里面，其实正报就是地狱。所以这样你在无明中都是非常危险的，啊，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那个地方，所以在三界之中，我们把它定义就是疾苦。三界都是疾苦的地方，你不要以为三界很乐，三界都是虚妄的，都是疾苦。就是说，天上人的这个苦啊，这个苦五穴陷阱是很可怕的。也就是说，一般出生了，一般天人到五爱陷阱的时候，五穴陷阱的时候，它是非常恐怖，知道？非常恐怖。但是呢，他贪着于一种福报啊，即使呢，他发现自己要堕地狱，他的内心嗔恨呐、不满呐、生气呀、害怕了、恐惧啊，都会生出来，比我们还害怕。我们见到实现前可能还没那么害怕，他们害怕分别是越重，所以直接堕到地狱。有的那个天人直接堕到地狱，是吧？那有的他幸福可能会好一点啊。所以呢，就是说啊、这个苦啊，苦就是没有自信，很简单的，就是说世界没有你执着于没有自信的东西都是苦。你仅仅就是只要你执着于没有自信，那里明明佛讲没有自信，这样的执着了，那就是苦，那就苦。所以一切它是报法的意思，就是说三界都是苦，三界无安由于火载都是苦。所以呢，他在说表示世间的苦、痛苦和灾难，是吧？其实这个很多的啊，我们内心的苦，我们身体的苦，我们外在贪嗔痴的苦，还有天灾人祸，特别是啊、天灾人祸，我们像这个戒作、见作、烦恼作、尊生作、命作，是吧？这都是苦的表现。作就是垢的意思，就是尊生的烦恼作。那么这些苦呢？这个苦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苦不是说你能沾困，不能治，因为他没有自信了。没有自信的话，你就不能沾困他。不像我们苦，我们沾困他，就是你药来给他治疗这个，其实你是沾困不了他的，知道吧？我们以为说搞一点药吃，就可以了。其实苦呢是一点洪水逼过来的感觉，它是逼着来的。所以呢，越苦越到后面越苦。如果你要不了解他是无自信，不了解他，如果不去反观自他无自信或者无我缘起无自信的话，那说这个你执着他想解除他，就只要你去执着于苦想解除这个苦，这个、苦就越逼着厉害。运到气水，水跟鸟，知道吗？就是说那个水在鸟，然后我们把它拦住以后，那个水漫过来，结果把堤冲破了，结果底下人全部淹死了。就是说你要不去用般若智慧去关照把它化掉，用苦来断苦的话，结果越来越苦。过去人修行不是修吗？就是我有烦恼，他不观察这个无自信，他是说用别的方法去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把自己转移了方向了，好像自己清净了。那说他呢按照这个清净的方法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先让自己安住这个清净的，然后再观察无常缘起，要化的。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叫无生法忍。什么叫无生法忍呢？就是忍后面前面有一个无生法。无生法叫观他是缘起的，是没有自信的，是空性的。他说你就可以把你这个苦呢把它化解掉，然后变成无生忍，就无生法忍。不然的话你变成忍，我这种忍呢是有限的，知道吗？就是说我在太阳底下晒太阳，我忍，然后皮肤的那，但是现在一点观察都没有，一直观察着忍就忍。但是呢忍到一定的时候我们会爆发，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人啊、这个人度啊还是有限制的。他说这个逼迫我们的身心啊，所以苦呢会逼我们。所以仅仅记住这个苦逼我们的身心呢、就是说年轻人小孩子可能有一点力量，感觉到这一点苦算不了什么，但是像我们这个年龄或者再大一点年龄呢，这个苦逼来的时候 啊，这个苦的话是被逼迫性的，逼迫性的，就是说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能够去，因为它是业力嘛，它是没有自信的东西嘛。你刚才不是讲了吗？因为他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他不自在，因为他没有自信，因为没有不能自主，就是不能够掌控他，不能做主。因为不能做主，就随意安排。一个随意安排的人还有什么呢？是吧？就是跟奴隶有什么区别？是吧？就是说要你死死，要你喝就喝，是吧？其实你看印度的那些奴隶啊，这些奴隶，或者在我们人家有没有奴隶？也有奴隶。那这个奴隶就被业力啊逼迫，就是你看，一个婆婆儿子闹离婚了，孩子成绩搞不好，家里钱被人家偷走了。然后家里米缸里也没有米了，然后我说你赶快念佛啊，修行呢。他师傅啊，你逼到我这个份上，你到我这个份上，你就知道念佛念不下去，被苦所逼着了。被苦所逼的时候，你叫他念佛，他怎么念下去了？家里一大堆事情在逼着他，不停地让他去那个。所以这种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办呢？他又不会观缘起，也不会观。他要会观的话，一切法都变成他的这个内在的修行的力量了。他又不会观的时候，反而变成障碍，所以被苦啊，所以不能捉住的东西。但是你了解他没有自信的时候，你自信就出来了。没有自信，哎，你自信出来了，自信像太阳出来了，这些没有自信的黑暗自然就会灭掉。所以我们要深信他，要深信，在你光无常观缘起。啊，关于这方没有自信的时候，像太阳出来了，它一定能够化解，它一定能够化解。不管你是身体有病也好，还是外在有病也好，痛苦烦恼，你通过观，哎，就会把你逼迫你身心的那个东西化解，会化解掉，是吧？一切障碍都不会现前，啊，所以呢，不讲就是说我们在此世界化解不了，或者化解不了，那我说。最起码的这种修行的这种功德啊，到了一定的时候会起大用啊。所以六道轮回的生死啊，苦啊，是个大恶患啊，一念的差错就堕在三恶道中，没办法出来了。所以一些苦啊，那这苦呢它有两种，一种呢变异之苦，一种呢分段之苦。分段苦就是反复之苦，变异苦呢是菩萨之苦。什么叫分段苦？就是说我们一段一段的，就是身体呀，一期一期叫分段生死。就是说我们的苦，就是我们看到一部电影嘛，一个电影呢，他说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这件事情吵一半的时候，他说打一个包吧，放在那个地方，等一会再吵。然后再管这个事情他又吵起来，又打一个包放在那个地方，再去上那个站。就是我们生活中发现嘛，都是看电影一样，一段一段的了，发现这个苦还没解决，那个苦就来了，那个苦还没解决，这个苦来了，就是不是跟他苦就是跟他苦，都是分段的。我们昨天今天都是分段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分段的，因为一呼一吸嘛，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分段的。那说我们的身体是分段性的，我们的人际关系是分段的，我们不知道跟谁是什么业力，都是在分段之中。如果我们有统一的般若智慧，这个分段都会化解掉。为什么？都是虚幻不真实，都是没有自信，都是空性的。如果你了解这个体的话，那就是不可思议。如果你要是不了解的话，这个分段就是分段。如果大家想一想，我们一辈子活了我们活一百岁好，你这一辈子，如果你没有般若智慧，你在这个分段生死里面，你能够承担多少？那说不是造业就是烦恼，就是说用种种方法说的，你就说你计划，你好聪明，你好用种种手段来处理每个人的关系，是吧？不是这个屋漏了就是墙倒了，知道吧？所以我们每天都补漏啊。然后做饭斋的人就知道，今天这个人吵架赶快补漏，明天那个吵架再补漏，你为了补了这个漏啊，你为了补得很辛苦的，就是吧？今天这个和人吵架，明天这个就是吵架，后天就是你发现吗？每天要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庙里面很多人在一起搞，你自个是甚至是分开来搞，不然的话一个和尚肯定会累死，是吧？所以当你有了般若智慧，我认为这些事情呢都是化为乌有。如果你没有般若智慧，你活在世上你就是死扛着。所以呢，扛得好的话人家说你是英雄，扛得不好人家说你是狗熊。所以在这个世界不吃亏就倒霉，反正你不会有什么好的赚，知道吧？等你有人家赞美你的时候，你就变成英雄了，变成英雄就顶上那烂肩，知道吧？然后你接着哭，知道吧？所以在这个世界没有过了智慧，你就苦一辈子了，你就很辛苦了。所以将这个世界的分段生死啊，分段之苦啊，是我们尊生在承担的。所以我们要修般若智慧，最起码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南无阿弥陀佛。